弟兄姊妹早上好，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每次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奉着你儿子的名，我们也是披戴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你自己的百姓，是你自己亲自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你亲自将我们从灭亡当中所呼召回来的。就求你在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的众儿女的敬拜当中献出格外的同在，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刚强。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在我们当中执掌王权，使你的百姓可以见你的同在，我们的心里就喜乐了。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跟长执会商量了一下呢，每个月的第四周呢，我们有一些福音的信息来给大家来传讲，传讲一些基本的福音的信息。所以呢，如果有你有朋友没信主的，可以带来第四周，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学习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单是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不同的最有特点的之一，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他是复活的。我们看其他的宗教当中那些救主呢，他们的敬拜的人呢都没有复活的。但是呢，同时呢，而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建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可以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也可以在他的复活当中有一天我们会复活，并且进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这贯穿着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影响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或者是躺下睡觉，或者是站着行走，或者在人的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就是我们单独一个人在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能力都在庇护着我们，都在激励着我们。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呢都会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信仰，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关乎复活的信仰，不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一个好人，一个道德的一个说教。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在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中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一切都是与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一段经文呢，哥林多前书当中的第15章12节到22节呢，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看，实际上整个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都在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为什么他要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传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实际上，当他没有传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实际他在间接的就否定掉了耶稣的复活。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保罗呢，就专门的来针对哥林多教会所传讲的这些错误的信息呢，来予以纠正，来辨明这福音。我们来看12节到14节，保罗从一个角度来讲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心的根基。12节到15节这样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所以保罗就直截了当的就在问他们，他说：你看，使徒们所传的就是传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为这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做见证，因着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就是这位基督。所以我们大家都在传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在你们教会为什么有人传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接下来13节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没有复活了。所以如果你们大家要认同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那耶稣也显然也没有复活嘛。14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然后呢，下面他说一句话：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是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做一个逻辑的一个推理，说如果你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那基督也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的话，那我们传的就是假的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传了你们信了，那你们信的也是假的了。然后并且说这很明显，他就又讲出来了，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所以呢，我们做这个不但是个假的见证，是一个苍白无力的一个虚假的见证，而且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啊，言外之意这在得罪神。那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这个见证，使徒们所做的见证就白做了。然后呢， 他说若死人真的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所以没有死人复活，是间接的怎么样，就否定了耶基督的复活。那么他这里边讲一句话非常的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十四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信心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的。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复活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所信的也是不稳定的。那我们就想做一个好人，或者学一些道德方面的理想，可能更恰当的。但是恰恰是这位基督他复活了，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就是因为他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向他门徒所给他那些应许呢就有效了，就活过来了。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这样说，论到他儿子，讲到了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的，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所信的这个根基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保罗说你们信的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信就是枉然的？因为神应许给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他如果没有复活，他就不是神应许给大卫子孙当中的那一位赐给人的救主。就是因为他复活，他在显明他就是神在创世以先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复活，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这样说，这是主耶稣自己给他门徒的应许，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因为主耶稣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他要升天，所以他的门徒会觉得说，哎，你们在哪里？主耶稣知道这一点，他们门徒们希望能够身体上边的与主的同在，所以主耶稣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这是他的预言，他在讲到他自己要被定死，说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能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与我们的复活是有关系的，是与基督徒的复活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活着是因为基督活着，我们的主活着。所以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保罗这样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我已经死了，然后说不再，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就是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活着，我自己的心意被定死了。然后呢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基督让我怎么样活着我就怎么样的活着。然后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他活着，他不但从死里复活，并且将这带着从死里复活大能的生命赐给了个每一个真心相信他的人，这样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位基督他复活了，见证出来他是基督，所以他给他的门徒的每一个应许都是这样的强有力的，都是真实的，所以保罗才能讲出这些话。保罗在另一处曾经这样讲，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和这个讲的是一个道理，不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是主的复活的生命在我里边活，他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我不再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活。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九节到第四十节这里这样说，同样是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同样是给他的门徒们的应许，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所以这是主亲自应许给他的门徒的，使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在他的复活里边与他一同复活。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之而信的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再一次强调了这样的应许给他复活，而且强调了一件事情，什么？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在他爱子当中所定下的旨意，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在末日要使他复活，要他承受永生，要他一起进入神儿子那永恒无比的荣耀当中。所以当我们主对我们所讲的这一句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与之调和。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没法和他调和。为什么？如果我们想一个人他死了埋葬了腐烂了，他说我要救你，可能吗？这是不可能。恰恰就是他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了， 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使一切见之而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要复活。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所信的一个根基的一个基础的，所以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十六节到第十八节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罪得完全赦免的一个根基。十六节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一点，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基督也没有复活。十七节，若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中，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今天都讲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因信神的儿子他的救恩当中，就替我们承担了我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所要带来的一切从神而来的咒诅、愤怒和刑罚，然后把这基督的义加给我们，我们可以被称义。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信罪得赦免就是没有意义的了。因为什么？如果他没有复活，他也死了。怎么？为什么复活能够表明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说呢，我欠人钱，欠人家100万，还不起。人家就控告我，说你欠钱不还，这个不行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于是把我告到了法庭，告到了法庭呢，告到法庭也没有用，我还是还不起。所以呢，法庭说好了，你要还钱，这是首要原则。第二个呢，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你不还，把你关起来，直到你还清债的那一天才把你放出去。我就被关起来了，我就失去自由了。那么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说，到了法庭说，我替中海弟兄还这100万，好了，就可以把我放出来哈。然后呢，把他关进去，因为他就替了我那个位置了，对不对？你不，他不还钱，这个弟兄不还钱，你也出不去，对不对？因为他要替我还钱嘛，他要替我顶这个罪嘛。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今天下午他就去了，去了我就出来了。大家看你怎么出来的？我说，哎呀，那个弟兄说他要替我还，所以他留在警察局了，我出来了。明天早晨呢，你突然发现说，哎，那个弟兄还在我们当中，该做什么做什么。星期天也来敬拜，就好像没有事儿一样。警察局并没有关他，这说明什么事情？说明他还清了，对吧？如果他不替我还清的话，他就得在里边。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表明他完全偿清了我们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所对神的亏欠，对他公义的亏欠，他完全满足了神绝对公义的要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战胜了罪恶，战胜了罪恶所带来的一切的后果，满足了公义上帝的要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里表明我们的罪真的被赦免了，我们所欠的这个罪债呀，真的被还清了。所以这里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还在罪里边，我们的罪还在我们身上，他并没有胜过这些罪恶。他的复活表明他不但没有被这我们这些罪，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些罪把他压垮，相反他却吞灭了这一切的罪，以复活显明他义的完全，他并且把这个义给了我们，给了每一个信他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十六节说，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的。我们信罪得赦免，在基督里得赦免也是枉然，赦免不了，那我们仍然在罪中。然后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这里讲到说，在基督里睡的人，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那些死在信心当中的人，就是基督徒。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也没有复活的盼望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基督不复活，他们的罪也没有赦免，在罪里边的人等待的是审判，所以他们也没有复活进永生的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位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表明我们的罪被完全的解决了。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那神命令他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就犯罪了。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和亚当的后代们就与这位生命的源头就永远的隔绝了，永远的隔绝了。我们知道通往伊甸园的那条路被发火焰的剑守着，还有基路伯，回不去了。而隔在神与人之间恰恰就是罪，也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担当了这个罪所带来的一切的后果，他吞灭了罪和罪的刑罚，他担当了这一切，使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的罪被赦免， 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去认识的。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有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里讲到的是神亲自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然后三十三节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为什么我们被控告？因为我们不义才被控告。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怎么样？神称我们为义了。神如何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的罪以及罪带来的后果都怎么样？被我们的主耶稣所承担了。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这里面强调，不但强调了耶稣基督的死，而且强调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但偿清了我们，以他的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偿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而且也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吞灭了这一切罪恶所带来的死亡。他成了罪的赦免了，我们被称义了。谁能控告我们？我们谁控告我们？我们就让他去看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是我是个好人，不是我自己修炼我可以做到这一切的好，而是我的主担当了我的罪，我才成为今天这样的人，我今天才能够被神所称义。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位基督从死里复活对于我们的信心是有极大的影响的，甚至于是根基性的影响，也对于我们能够真正的得到平安，与神和好的平安，被赦罪的平安，得自由的平安，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根基性的。我们就能够面对一切的控告，而我们却要天天的仰望这位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的救主。那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呢，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的盼望的根基。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里特别强调说，如果我们只在今生信耶稣，哎呀有好处，神的保守，神的看顾，他说那我比众人更可怜。也就是说，我们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心的眼光带到哪里去？永恒，不是单单在今生。我们今生是有可以好处在神那里得到的，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神的供应，我们可以不忧虑。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了更长远。人死不是人死如灯灭，人不是人死了一了百了，而是要进入一个永恒的世界当中。我们如何进入到永恒世界当中？我们是进到永生当中呢，还是进到永死当中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要把一切信他的人都带进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永生。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如果我们单单盼望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得一些好处的话，那我们就很可怜哦。那说明我们信心的眼睛还没有被他带进永恒。然后二十节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就是第一个成熟的那个果子，就是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第二章说，我们神会使我们在基督的里边与他一同复活。然后就说二十一节说，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我们就知道因为亚当和夏娃犯罪嘛，亚当犯罪，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表明他战胜了罪恶和死亡。然后呢，二十二节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因为亚当犯罪，所以在亚当里边所有的人，亚当的后代都死了，同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活了。我们在一切见之而信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也要复活，要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盼望，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盼望耶稣基督把我们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的信仰非常的重要，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啊，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因为你看，我们看约伯在百般的苦难当中，他讲出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他活着。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活着，而且他告诉我们说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到五十七节，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血肉相连，对不对？血肉相连呐，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这里面讲到的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表明什么？表明我们的生命和人子的生命是一样的，我们与他有个生命的联系，有个生命的关系。然后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 有他的生命在我的里，在我们的里边，然后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样的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的人，与基督有生命联系的人，这样的人主给他应许说，到末日的时候你必要复活，要与主一同复活。五十五节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他的生命是真实的，他的复活也是真实的。甚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前面讲到了，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很多的人为他做见证，为主基督做见证的那些人呢，复活做见证的人，到那个时候呢还活，有一些人还在活着的，他们都可以为基督来做见证的，是真实的。五十六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是一种生命之间的一个，我们叫水乳交融，同一个生命。然后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每个基督徒所要清楚的一个道理，神是要在他的爱子当中赐生命给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是靠着他活着，我们都是因为他活着，因为就像保罗所说，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否则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的罪当中等待审判，等待灭亡。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它也是我们罪得赦免的一个确据，也是我们有一天会复活与主同在，进入他永远的荣耀当中的一个盼望，盼望的确据啊，一个根基啊。所以我们要去认识，去认识这些主耶稣他的死，也要认识他的复活，有他生命在里，他里边的人，他复活不是审判，不是定罪，不是灭亡，而是与主一同到他的荣耀当中，这是父的旨意。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讲到了主耶稣被钉死，然后说他的门徒都吓坏了，然后十九节呢说，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因为这些门徒怕逼迫他们，耶稣站在当中，因为这时候耶稣复活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他手上有什么钉痕，他肋旁有什么，有枪伤。他为什么要指钉痕和枪伤给他看，表明他的复活是真实的，你看你们都看到了，是真实的。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的门徒看见了主，看见了钉痕，看见了这枪伤，他就认出这是主，门徒就喜乐了。但是他的喜乐此时此刻我们看建立在什么之上，当耶稣基督被抓起来的时候，他的门徒四散奔逃，只有约翰跟随到了，陪着玛利亚来到了十字架的下边，他们胆怯，他们惧怕，他们忧愁，他们哭泣，他们迷茫。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喜乐了，他们的眼泪就变成了喜乐的眼泪，他们就不再忧伤，他们也不再惧怕。所以我们后面再看到这些使徒们，以前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甚至于主耶稣在钉了十字架之后，他们觉得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真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些主耶稣与他们同在时候所讲的这一切的话，一切的应许就活起来了。我们看到这些曾经逃跑，曾经远离主，甚至于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人，这样的使徒成为了一个刚强的使徒，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义无反顾地来为这位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这就是这复活的大能在这些门徒的心理当中所做成的工作，就是这信心所带来的果效。主耶稣有一家人是主耶稣的好朋友，我们都知道拉撒路一家，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利亚拉撒路。有一天呢，拉撒路得病死了，他的姐姐呢就派人去告诉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拉撒路他死了，他病了。那么主耶稣就去看他的，去看这一家人。但是这已经隔了几天，去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几天了。然后呢，就遇到了他的姐姐，拉撒路的姐姐叫马大。二十一节说，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这样说，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至于死。他的意思说，我兄弟病的时候你来呢，他可能活，现在已经死了，没用了。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你看他表现出来信心的两面性，一个是讲到说你早点来他就不死了，但是我知道你要在的时候你向神求治好他，他肯定治好他，但是现在晚了。二十三节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主耶稣讲的是复活，马上他就要复活。而马大所想的是末后审判的日子他可以复活，这我是相信的。但是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然后说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于是他就说，拉撒路起来吧，拉撒路就复活了。26节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然后他就吩咐拉撒路，拉撒路就从坟墓出来就复活。这句话讲说你信吗，不单单是在讲给拉撒路家里的人，或者说当时围观的这些人，也在向我们今天发出这样的挑战。主耶稣问我们说，你们信吗？如果我们真信的话，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他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信是有根有基的，我们一定是平安的，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相信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了，我们每天都会活在盼望当中，活在喜乐当中，因为有一天我的主要来接我。主耶稣说，你们信吗？如果我们信，一定是不一样的。主活着，我们也活着，主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我们却不是带着对审判的恐惧复活，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基督徒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昂首挺胸，要迎接我们的主，因为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我们再回头去看主耶稣对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我们一定会有回应的，我们不会再去违背他，我们再不愿意去冒犯他，而相反我们却愿意去顺服他，因着爱他我们去顺服他。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29节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是主耶稣讲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里讲到的说是他的羊，他的羊就跟着他，能听懂他的声音的。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一个应许，没有谁，就是魔鬼也不能够从主的手中来夺取主的羊。29节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他再一次提到了这人因信子而得救，这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没有谁可以从这万有的主宰的手中夺去属于主的东西，属于主的羊，属于主的人，没有人可以得去的。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是牢靠的，不要惧怕，我们罪得赦免是确实的，我们盼望是真实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不但死，他也复活了，他今天在高天之上坐在父神的右边，长久的在为我们祈祷。所以弟兄姊妹，借着这几节经文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常常谈论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也常常会感动，为此而感动，我们心里边也满了感恩，我们的主为我们承担了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神的咒诅、愤怒和刑罚。为什么我们对复活、基督的复活好像我们体会的就很少？因为死亡离我们太近了，我们每天都见证着死亡，我们的亲人一天一天的老去，我们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就离去，我们对死亡太熟悉了，所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为替我们的罪死，我们心怀感恩，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复活对我们是很陌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心里边呢，对复活的话呢，我们好像就感觉不是那么像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呢，好像更深有感触。但是我告诉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讲说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一个朋友替你或者是替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也会感动，我也会感恩。如果一个朋友为我去死两肋插刀呢，我也会感恩。但是当我们明白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死并且为我们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他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当我们认识他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这位耶稣基督还有他所讲的一切的话，这一切就可以活化在我们面前，好像保罗所说的活化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可以明白，不但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去遵行，而在凡事当中无论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一个对信心的确据在我们的里边，而不至于动摇。我们看保罗和希拉，当他们为主耶稣在做见证的时候，人家不要他做见证， 就把他转到放到了监狱当中，放到那个又黑暗又潮湿又阴冷并且上了木狗的水牢当中，地牢当中。保罗和希拉在做什么？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主。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他所信的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呼召他们去服侍他为他做见证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再看到早期的那些基督徒，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时候，他们面对罗马人把他们一个一个的砍头，因为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们一个一个的被砍头，他们一个一个的被放火烧死，他们一个一个的被扔在狮子坑当中被狮子咬死。为什么？你知道罗马人我们都很清楚，他们有个斗兽场哈，就是要人和兽来斗，也有人和人斗，一直斗死一个为止的。但是他就用这种办法，他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乐趣，找到一些乐趣，找到一些刺激。所以当每次人和兽在斗的时候呢，或者是人和人在斗，奴隶和奴隶在斗的过程当中呢，那几万人的体育场欢声雷动，大家不断地发出兴奋的呼喊，他们把基督徒放在里边。你知道当那个关着狮子的闸门打开那一瞬间，他们都屏气凝神，他们希望看一场很有趣很刺激的事情，要看这个狮子如何的把这个基督徒给他撕碎，他想看到这基督徒如何的落荒而逃。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那些基督徒，他们站在那里唱着诗歌，赞美着上帝，脸上散发出天使一样的光芒。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我的主活着，纵然今天我被这个狮子吃掉了，我依然可以在我的主的里边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我们所信的当成平常，千万不要把我们所信的当成平常，因为这是神的儿子亲自所做成并且赐给我们的。我恳求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平常。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以为我自己遭受了怎么样的冤屈，我被别人怎么样的误解，我被别人怎么样的羞辱，这一切与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都不足挂齿的。保罗说这是自战自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主而活。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是基督在我里边活，我不再做我自己的主。为什么？因为我属于主。这不是一个道德的说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这些所经历的一切的苦处只不过是自战自清的，经历了之后我们就必得见神儿子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也作为我们一同的勉励，就是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就是凡借着耶稣的基督的血而被洁净来到神面前的人，说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我们今天无论经历什么，你都相信一点，神并没有抛弃我们，我们的主并没有掩面不看我们，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看主，我们悖逆，我们应着镜像，但是这位主他是长远活着的，他也是长远替我们祈求的，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活着，因为他长远的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总是给我们带来力量，总是给我们带来喜乐，总是给我们带来安慰。主，当你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当你像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和你的圣灵显明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在你的里边成为了何等样的人，我们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主，求去我们一切的软弱，除掉我们里边因着不信所带来的羞耻，使我们可以真的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人，使你的恩典，使你荣耀的救恩在教会当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得到称赞。还是感谢你，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你自己的百姓，也赐给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